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雨丝轻落，为师大校园笼上一层朦胧的诗意。正值雨季，气候潮湿，提醒同学们注意驱湿保暖，也祝愿大家都能生活顺利。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我们一起走进电影《拼桌》，聊聊餐桌上那些关于孤独与陪伴的故事。
接着是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聚焦访谈节目 Papi 酱的热烈欢迎，在老友闲谈中感受文娱创作的全新模样。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手搓经济，感受手搓带来的情感治愈和创造表达。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草上能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最近，电影《拼桌》上映引线，被观众称为三月引线的一部烟火气佳作。它把镜头对准了当下年轻人中流行的搭子文化，从饭搭子到旅游搭子，年轻人越来越习惯把情感需求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陪伴。而这部电影正是以日常的餐桌为切口，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在一次次拼桌吃饭中，从陌生人变成彼此生活里最温暖的存在。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就一起走进电影《拼桌》，聊聊餐桌上那些关于孤独与陪伴的故事。
电影《拼桌》讲述了主人公陆石谷和张嘉怡都钟情于街头巷尾的小馆子，从最初各吃各的尴尬，到后来主动分享各自喜欢的菜品。他们在尝遍各色菜肴的同时，也慢慢走进了对方的内心世界的故事。影片通过两人关系的发展，展现了当代年轻人渴望陪伴又希望保持边界的真实状态。电影里那些一起吃饭的日常片段，构成了生活里最温暖的底色。
电影《拼桌》在视听呈现上有着独特的考量。影片全程在上海取景，镜头穿梭于那些藏在弄堂深处的小馆和老字号餐厅，暖黄色的灯光和冒着热气的菜肴构成了画面的主色调。导演吴静特意选用手持摄影的方式拍摄吃饭的戏份，让镜头随着人物的动作轻微晃动，营造出一种临桌旁观的真实感。观众仿佛就坐在隔壁桌，静静看着两个年轻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
除了视听呈现上的用心，电影《拼桌》在演员的表演方面也力求真实自然。扮演主人公的两名演员在开拍前专门去上海的小馆子里体验生活，观察真正拼桌的人如何点菜，如何看手机，如何避免和陌生人对视。片中那些欲言又止的停顿，低头夹菜时的沉默，偶尔抬眼又迅速躲开的瞬间，都是演员从真实观察中带回来的细节。正是这些细微的动作，让两个角色之间的情感流动显得格外可信。
电影《拼桌》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吴静身边一位朋友的经历。导演吴静在接受采访时说，朋友在网上找了个声音搭子，每天晚上通过电话聊天，后来发现两人物理距离虽然只有3公里，却像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既近又远的关系让吴静看到了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缩影，于是他决定用吃作为切入点来讲述这个故事，让观众在熟悉的味道里找到共鸣，在别人的相遇中看到自己的渴望。
带着这样的创作初衷，电影《拼桌》的导演吴静在2022年秋天专程去上海采风。因为在很多本地的老字号小馆里，用餐高峰期和陌生人拼一张桌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自己也经常在饭馆里听邻桌闲聊，捕捉那些真实的生活瞬间。电影里那些自然流淌的对话和相遇，正是从这些日常观察中生长出来的。在他看来，上海是一座充满边界感的城市，而拼桌打破了这种界限。电影里的陆石谷和张嘉怡正是因为一次拼桌相遇，才慢慢从保持距离的陌生人变成了可以分享生活、共担情绪的同行者。
对真实日常的用心捕捉，让电影《拼桌》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细腻呈现，而将食物与情感紧密相连的方式，让影片拥有了打动人心的温暖力量。导演将家乡味道与上海的本地特色结合在一起，比如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那道酱爆猪肝，就是他将家乡做法与上海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做了融合。他希望影片中的美食能唤起观众对家的记忆，让每一道菜都成为情感的载体。
电影《拼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需求上的真实写照，更是一次对生活本质的温柔提醒。在忙碌的生活中，大家习惯了把情感需求拆解成功能明确的搭子，但是真正的温暖从来不在刻意的安排里，而在每一次自然的靠近中，在每一顿好好吃的饭里。而这部电影在告诉我们，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陪伴，恰恰是生活里最值得珍惜的温度。
电影《拼桌》以搭子文化为切口，通过一蔬一饭的日常场景，在平淡中照见了都市年轻人对陪伴的渴望与内心的孤独。接下来，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走进访谈节目《Papi 酱的热烈欢迎》，在老友闲谈中感受文娱创作的全新模样。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近日，演员瞿颖通过访谈节目《Papi 酱的热烈欢迎》成功翻红，凭借菠菜、金霉素等热梗霸屏各大平台。网友直呼节目的笑点源于生活，真实而不刻意，治愈又好笑。更有观众称这档节目为电子榨菜的天花板。这档朴素的短视频访谈节目，在为综艺市场注入久违活力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内容创作的新可能。今天的文艺观潮，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访谈节目《Papi 酱的热烈欢迎》，在老友闲谈中感受文娱创作的全新模样。
《Papi 酱的热烈欢迎》是一档半小时左右的竖屏微型访谈节目，它以好物分享作为创作切口，没有选择专业的演播厅，而是在办公室内进行简单录制。节目的每一期都设置特定主题，邀请圈内嘉宾分享日用好物，顺带聊聊人生经历与圈内趣闻，兼具种草实用性和娱乐性。目前这档节目已经更新至第34期，吸引了超千万网友的实时关注。
节目热烈欢迎的持续走红，核心在于去工业化的真实感回归。不同于传统的娱乐综艺，这档节目仅用半小时的互动就打破了明星与大众之间的壁垒。它摒弃了精致的场景和别出心裁的剧本，聚焦活跃于90至00年代的资深艺人，旨在挖掘出嘉宾鲜活的真实状态，展现他们不同于荧幕前的活人感。同时还借助好物分享的话题，带领观众进一步探讨消费观和工作观，传递出坚守自我的生活态度，让节目的内容超越了娱乐本身。
正是这种去工业化的真实感，让热烈欢迎节目在当代文娱市场中脱颖而出。它的爆火也绝非偶然，而是精准契合了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节目独特的轻体量创作形式，适配当代观众的碎片化观看习惯。当传统的综艺在隐形中提高观众观看门槛之时，热烈欢迎的半小时竖屏微型采访，则让观众实现了时间的碎片化自由。制作上的轻装上阵，也让节目内容更具亲和力。
同时，热烈欢迎节目用好物分享为切口，贴近大众生活。明星分享评价好物的选择，打破了大众对明星奢侈消费的刻板印象，让明星形象更接地气，也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此外，节目嘉宾的选择采用了熟人模式，老友之间的自然交流让节目的笑料与惊喜满满。节目密集的话题、高频的爆梗和天然适配短视频的切片传播，不断为节目带来新的流量，形成了传播的良性循环。
这样的良性循环恰恰折射出当下文娱市场从流量至上向内容为王的回归。在访谈节目领域，同质化是长久以来的困境，千篇一律的公关话术，刻意营造的完美人设，都会让不少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而节目热烈欢迎用客厅聊天式的轻松氛围，让嘉宾敢说真话，敢聊趣事。曲颖自曝个人生活囧事，戴军分享圈内古早八卦，这种未经修饰的表达让访谈节目回归交流本质，也为行业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
更让人们眼前一亮的是，节目热烈欢迎探索出了综艺加短视频加内容带货的全新模式，实现了内容与商业价值的平衡。当下直播电商告别了低价秒杀的粗放模式，观众对过于直白缺乏温度的带货逐渐失去耐心，而节目将商品融入内容创作，让商品成为内容的延伸而非核心。这种在内容框架里做电商的模式打破了内容与带货的对立，实现了长效品牌传播，也让消费者更愿意为有温度的内容买单。
市场随流，真情永恒，节目热烈欢迎用朴素制作挖掘珍贵内容价值，让明星卸下光环回归真实。他的爆火不仅让曲颖、戴军等资深艺人重回大众视野，更让人们看到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真诚与真实永远是最动人的力量。这种松弛的创作态度也在悄悄影响着文娱创作的方向，让更多温暖有烟火气的内容走进观众心里，治愈每一份日常的疲惫。
访谈节目热烈欢迎在老友式的闲谈中引发观众共鸣，呈现了文娱创作的全新模样。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手搓经济，感受手搓带来的情感治愈和创造表达。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最近，一股手搓经济的新风潮正在年轻人中间悄然兴起。有人用钩针织出可爱的包包，有人用拼豆熨烫出独特的摆件，还有人钻进共享工坊，用 3D 打印机给朋友手搓出一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这股自己动手实现创意的风潮在网络上持续走红。今天的乐活新主张，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手搓经济，感受手搓带来的精神治愈和创造表达。
从钩织玩偶到拼豆挂件，从缝纫衣物到 3D 打印摆件，年轻人用自己的巧手把一个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作品。浙江嘉兴的95后女孩小鹿，从自己的穿搭爱好出发，用一针一线钩织出各种时尚单品，不仅成了拥有十多万粉丝的博主，还开启了网店，把爱好变成了事业。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各类手搓经济也蓬勃兴起，不少创意手搓店以手作加艺术体验加交友互动的多元融合，成为了年轻人休闲聚会的新去处。
这一股手搓风潮之所以能在年轻人中掀起，是因为它精准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多重需求。一方面，手搓给了年轻人追求独特性的满足感，在工业化时代，人们享受着批量生产带来的便利，却也面对着商品的同质化。打开购物软件，爆款榜单大同小异，想要一件完全不撞款的物品愈发困难。然而，自己亲手搓出来的作品，从设计到完成，每一个细节都藏着亲手注入的思想和温度。这种独特性让每件作品都拥有了无可替代的情感价值。
另一方面，手搓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重新找回自我价值的精神出口。如今，许多年轻人在长时间面对电脑 完成重复性工作后，获得的成就感并不强烈。然而，手作构建了一个全然由自我掌控的创造平台，从构思到成型，可触可感的创作过程带来了具象的满足。这种付出及回报的确定性，让年轻人重获内心的秩序和治愈。
在治愈性和满足感之外，手搓经济火爆出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年轻人搭起了一个特殊的社交网络。围绕手搓这一话题，不少人找到了各自的兴趣点，衍生出丰富多元的朋友圈。有人分享图纸，有人交流技巧，有人展示成果，更有人寻找一起手搓的搭子。这种基于兴趣的纯粹社交，让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外拥有了一片可以自由表达、彼此共鸣的天地，也让手搓的魅力从单纯的创作延伸到了情感连接的层面。
手搓经济的兴起背后还有着更深的时代意义。国内完善的供应链为手搓造物提供了沃土，深圳华强北的柔性供应链让创客一天内就能配齐零件完成打样，将创意的落地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全国已有20多个城市出台艺人公司专项政策，从上海的超级创业者社区到武汉的零成本创业计划，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从梦想照进了现实。当 AI 技术降低了创业门槛，普通人也能够借助工具完成从创意到产品的全过程，创新不再是大厂的专利。
如今手搓经济也早已不局限于手工小物件。在苏州，机械手工创作者周明轩用零件手工制作出的机械尾巴、机械椅子的订单排到了下半年。成都00后小伙李英豪耗时3年亲手制造了一架飞机，获得了民用航空器特殊试航证。还有留美博士胡宇航创作出了超仿生机器人，1年内完成了5轮融资。在短视频平台，手搓万物的话题播放量已突破了50亿次，汇聚起了一股消费领域的热潮。从个人爱好到创业项目，手搓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
手搓经济的兴起并不只是一次手工潮流的回溯，它向人们说明，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年轻人正以一种细致而温和的方式重新连接起创造力与生活本身。当年轻人在手搓中找回快乐，在完成作品中收获满足时，手搓就不再只是一项手工，而是成为他们对抗生活浮躁的温柔武器。这份自己动手的烟火气，恰恰照见了当代年轻人掌控生活的态度，也让我们看到创造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物件本身，更在于那份亲手赋予生活的温度与可能。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佳潮、陈哥、于飞、立管、淼淼，感谢您的收听。2026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却又是苦等。
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成更好的人。